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今天晚上再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在这里一同学习主你的话。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来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把你的话语更多的了解。主啊，使我们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是吧？刚才我们提到有不少弟兄姊妹啊，现在身体上有软弱，是吧？不管是出门在外的，还是在家里面的，是吧？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是吧？我们求你特别的施恩怜悯，是吧？因为人软弱有限，是吧？愿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得蒙你的恩惠，谢谢主，你求主继续祝福引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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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妹上一次呢，我们就这个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关于民数记。民数记我们给它的这个中心思想啊，就是神子民的操练。那么，因为这个子民虽然认识、知道传说有神啊，这个曾经跟他们祖先立约，但是他们个人的信仰还是相当的微弱哈。那么成为神的子民，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这些事情都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到的事。因此呢，更何况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多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的很多文化信仰都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因此呢，在这个要去承受迦南地啊，这个要成为地上祭司国度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那么他们必须要对整个民族进行一个。一个彻底的这个归正和更新，因此神就选择了啊，在西奈旷野啊，走过西奈旷野这一个与周围列邦处于一个隔离状态这样的方式，在律法的这个指导之下啊，以律法为标准来操练。啊，更新神的子民。那原本呢，这个整个走过西奈半岛，啊，这个虽然是拖老带幼啊，这么大一个集体呢，其实也用不了半年的时间啊，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完成了啊。那么神在西奈来颁布律法，制造会幕。从出埃及啊到这一切事情的完成呢，就使用了1年的时间。那么把律法都设立好了啊，有了标准，有了会幕，有了恩典啊，有了献祭，有了立位人的侍奉，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么，于是呢，这个以色列就准备离开西奈半岛。要进到迦南地去了。那么，从这个西奈山啊，到迦南地的门户，到加底斯呢，只有10来天的路程啊，半个月不到啊，这样的一个路程。足见他们派了探子啊，在迦南地走了一圈，也就走了40天啊。所以，一共所需要的路程的时间，走路的时间呢，地方也不太大。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远，可是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兜兜转转走了40年，那么才完成了所谓的这个文化更新啊，民族更新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啊，神跟这个使以色列人跟外邦啊周围的这个路过的这些外邦人呢，发生过战争 啊，还有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啊，等等的。那么这一切呢，其实这个以色列人要胜过他们都是非常容易的，甚至于神可以掌管这个先知巴兰的口啊，不允许他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这些以色列人最后倒闭旷野，其实都是输给了自己，啊，都是输给了自己。神子民的敌人并不可怕，神子民的自我才是真正可怕的，才是真正导致我们最后失败灭亡的那个根本原因。所以外因并不重要，内因才是重要的。那我们曾经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从来不是输给外邦人了，是先输给自己了。那外邦人起来攻打，也是因为自我的失败，神才兴起外邦来管教惩罚。如果自我这个能够胜利的话，那么神可以使外邦来朝。所以这个观念啊，弟兄姊妹，我们先要放在心里。好，现在我们就进入民数记的经文本身的学习。我们把民数记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一到十，那么一到十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出发前的准备。做了一系列的神做事情啊。我们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数记一共36章哈、其中呢大概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呢，经文是来写出发之前的准备。那么在这我们看到神在他们中间啊，真是做的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啊。然后从第11一直到第25章呢，我们可以说是旷野这个操练的历程。那么我们看，从第26章啊到第36章，那么这个呢，就是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的准备。那么这两个准备呢，都是从这个数点民数啊，数点民百姓的数量来开始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把它作为这个两个准备的标志。那么在两个准备的中间呢，就是旷野操练的历程。当然这个，在这个11章到第25章呢，这个旷野操练的历程呢，它只是非常简要的，记录了几件事儿，这个中间呢，大概经历38年的时间哈，那么这38年的时间里边呢，记录的事情其实并不多，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我们看到啊，人性的问题， 在希伯来书里边啊，就说这个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在旷野里边历程的时候啊，试探神，神就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那么他们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这关键又关键的地方就是对神的信。在希伯来书里边呢，有这样一段描述啊，就是说，神说他们试我，看我啊，观看我的作为，啊，这个观看神的作为是什么意思呢？神说他们心里啊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让以色神在这个旷野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对吧？那么神不是在那里自己自导自演的一个神迹的大剧，叫以色列人来观看的。神行这些伟大的神迹，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不是让他们只是自己去享受那块土地啊。这个甚至于圣经上说啊，如果以色列人啊，他们遵守律法的话，他们必居首不居尾。那么神也不是这个让以色列人啊，做一种人上人的这种民族，乃是神盼望以色列人去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恢复跟他之间的关系呢，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叫做归回。安息，啊，就归回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啊，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正常的关系。可惜啊，以色列人呢，心里常常迷糊，迷糊就是说，哎，神给他们降玛纳，神给他们磐石出水，啊，神给他们鹌鹑吃，啊，他们就开心啊，高兴，一没有了，他们就发怨言。这个一看见迦南地，啊，这个城墙高大，人也高大，是吧？这个装备精良啊，正规部队。那么以色列人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是一些奴隶啊，并没有什么正规军啊，这怎么跟人家去打仗呢？啊，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个东西呢，他们就害怕，是吧？那么这一切的问题就指向他们对于神的作为成了看客。是吧？成了一种观看神的作为啊！这个神给他们吃了喝了，他们就高兴啊，拍手啊，唱的真好，演的真好，是吧？神你真厉害！可是他们就不进入到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里边，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在神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的时候，因着信得享安息，他们就不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去。所以这是神所愤怒的，进入到神的关系里头去，这个才是神的心意。那么当然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一些的事情被记录在圣经里边，成为警戒我们后人的这个鉴戒，成为我们的鉴戒。那么，这里边我们明白人性的软弱，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做事情的原则，明白神子民的这个身份和使命，这些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下面我们来看，民数记啊。那么，《民数记》第一章呢，就啊，我们来看啊，《民数记》第一章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啊，这个第二年2月初1日，他们出来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啊？
逾越节。
哎，1月15日，14日晚上啊，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15日就走了啊，1月15号走的。那么现在呢， 是2月初1号啊，这也就是说，他们出来了以后呢，是1年零半个月，对吧？这个小学啊，这个1月15号啊到2月1号，所以呢，就是1年零半个月。然后就西奈的旷野啊，在这个会幕当中啊，就晓谕摩西了，说你要按照以色列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男丁。那么这个计算呢，就是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啊，你和亚伦都要按照耶和华的军队，按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就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军队当然要去打仗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叫以色列人啊，按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那这就表示说他们要准备打仗了。其实现在呢，到进入迦南地，正常情况下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啊，他们就要去面对这个迦南人，啊，这个要去征服那块土地了，啊，所以是按照军队来数点的。那么顺便说一下啊，其实基督徒在今天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吧？这个保罗也是说啊，在军中啊打仗的。啊，这个要怎么样啊？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与血肉的征战，不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跟这个具体的属血肉的迦南人去打仗啊，要得到他们地上的土，这块土地啊。但我们不是，我们是抢夺人的灵魂啊，这个是用真理去打仗的，所以我们也要穿上全副军装。那么咱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普世的基督徒啊，有个共同的现象呢，就是在我们这种富裕和平的年龄当中啊，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失去了征战的意识，我们被这个环境的和平的环境的假象给骗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人很好啊，这个基督徒啊。到最后呢，我们都成了和事佬了，啊，我们失去了这个征战的意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失去了祭邪的意识，是吧？我们对于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不敏感，是吧？对于征战没有意识，是吧？甚至于我们，根本就平时就不太思考关于征战的问题，属灵征战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撒旦在干嘛。也不知道他诡计是什么，我们上了当，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处于征战状态。那么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的征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撒旦知道自己要灭亡了啊，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的工作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可是现在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反而沉睡，所以很多基督徒教会啊，整体的失败，与我们没有征战的意识有关系。所以，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啊，神是按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他们要去打仗，要去征战。但愿这个意识呢，能够存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啊。那么具体这个属的各个支派啊，属的数量，咱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讲了。那么总共呢，被数点的，一共有603,550。这个呢，就是20岁要出去打仗的这些被数点的以色列人，20岁以外的男丁啊。第47节就说利未人怎么样？ 没有守在他们中间，啊，其实后来利未人呢也守了，是从一个月以外来守的，那，所以呢，利未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要在以色列当中啊，来服侍会幕，来教导律法，来在这个信仰上来作为，这个。在他们中间是一种这个祭司国度当中的祭司的支派，啊，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到今天为止啊，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当中立位人是不服兵役的，啊，现在这一批人呢，他们的人数并不太多啊，这个按说他们应该是12分之1，对吧？或者13分之1。但是实际上呢，现在大概听说啊，在以色列当中啊，能够从血统上认同自己是利未支派的这些人啊，人数并不太多，大概在3%左右。现在啊，但是这一批人呢，在以色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不纳税啊，他们不服兵役，在很多。这个社会责任上啊，他们是不是按照正常的一般的以色列百姓啊，甚至于有一些，尤其是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对这个是非常不认同的啊，认为这一批人不劳而获啊，在他们中间这个不工作啊，这个还要那政府拿钱养着他们，这个所以呢，他们啊这种所谓的。被现当今的世界上人认为是特权阶级啊，那么这个呢，在外界的人并不一定非常了解啊。我几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慢慢了解他们中间的这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服兵役那个时候呢，20岁以外出去打仗的军人当中没有利未人啊。那么利未人干什么呢？啊？不可数点他们，也不可在以色列当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啊，因为这个利未人呢要派他们管理这个会幕的事情啊，那么他们也要在会幕的四围安营啊，这个所以他们呢就是这个在四围会幕的四围啊，这个离着会幕最近的啊，到时候他们要怎么拆卸？因为这个。要搬运的嘛，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话，近前来的外邦人，外人必被致死，不是外邦人哈、啊，外人就是非利未人啊，要近前来，要到这个会幕里边来参与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这是死罪，哇，这个非常厉害，对吧？人家来帮帮忙还不行吗？那、啊、不行，啊，这一个的。规定啊，非常的严格。然后以色列这个支搭帐篷啊，要各按自己的这个营道啊，这个唯有利未人呢，要在法柜、帐幕四围安营啊，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要谨守法柜和帐幕啊的工作啊，然后神怎么吩咐，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那么这些准备好了以后呢，神就开始给他们安排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安营，就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跟着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乱七八糟的，虽然是乱七八糟的啊，但是他们仍然是有非常有效的管理方式啊，你想想200万人啊，是吧？这个中心领袖就摩西、亚伦啊。然后呢，就吩咐下去，然后周围的这个百姓呢，都能够一呼百应。那我们看到啊，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这种管理主要是以家族宗派啊，这个这里边的长老啊，就是家长，一层一层的下去，大概是以这种的方式。后来呢，就开始在他们中间啊。这个有了百夫长啊、千夫长啊、十夫长啊，这些 然后呢，这个分派他们去管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不单单是有支派了，而且他们在这个安营的时候，有了一个固定的安营的方式。那么这个安营呢，它的情况啊是非常特殊的。那么它的这个特殊之处呢，首先就是方向不能变啊，就是朝东啊，这个方向不能变，所以这个会幕啊在中间啊，制圣所在里面。那么这个会幕的门总是要朝东的，在任何一个时候啊，这个会幕的门一定要朝东。那么，这个安营呢，在东边就是摩西和大祭司的营啊，这个帐篷在东边啊，会幕对着的。南边、西边和北边是哥辖、哥顺、米纳利啊，利位三个这个利未族啊，在这个会幕的周围，然后再往外是犹大的营道，三个支派，南边流便的支派营道，三个支派，西边以法莲的营道，三个支派，北面但的营道。啊，但支派的营道，三个支派，所以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他在旷野里边安营呢，它是一个十字架，而且这个十字架的方向是不能变，它一直都是这边朝东的，啊，这个是关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安营啊，那么当然了，他这个三个支派是这么个排法啊，形成这样的排法，还是竖的排法啊？这个咱不知道，反正大概呢，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啊，这个营盘，那么。把这个安排好了以后啊，然后呢，就是处理一些许多具体的事情哈。这个比方说以色列的长子啊，在第三章的第40节往后啊，要归耶和华啊。然后呢，这个归耶和华，这个每一个人生了第一个儿子啊，把他送到来这个服侍非常难啊。因此呢，就叫立位人啊，叫立位人来这个所有的立位人男丁啊，来代替这个以色列其他的所有的长子。当然数字不对的情况下啊，怎么数出来？这个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啊。那么然后呢，就把这个立位人的整个的这个责任啊，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以后呢，到了第五章哈，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哈，就是说，他们中间啊，这个要洁净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里面的规定啊，都是非常严格啊，非常具体啊，这个如果长大麻风、漏症啊等等等等，都要出到营外去啊，无论男女啊都要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了营啊。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怎样摩西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你小以色列，无论男女啊，犯了所常犯的罪，以至于得罪耶和华， 他有罪，他要认自己的罪啊，要这个亏负了别人，要如数偿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啊，要归付那亏负的所亏负的人。那亲属无力偿还啊，怎么样啊？个人分别为圣的物，无论什么都要归给祭司。那么下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啊，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这个邪行得罪她的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的丈夫，并且她被玷污，没有人看见啊。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啊，遗恨她，认为她是被玷污了，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啊，遗恨她，但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把他的妻子呢送到祭司那里，又要为他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带上这些东西啊，来这个怎么样啊，这些这个素祭啊。然后呢，祭司就要在那个妇人面前呢，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把这个东西呢，这个放在这个，会幕地上啊，取一把尘土放在水中啊，女人要蓬头散发啊，要怎么样，最后呢，祭司的手里要拿着这个治咒诅的苦水，叫妇人起誓啊，这个对他说啊，这个若没有人与你行淫啊，也没有背叛你或者你。这个你就免受这个咒诅啊！你若背叛了丈夫，污秽了这个行了污秽的事，这个在你丈夫以外与别人行淫了，啊，你就大腿消瘦，肚子发胀，在民间啊要成为被咒诅的，成了誓言。那么这个治咒诅的水入了你的肠啊，这个你就会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啊。然后这个女人就说：“阿门，阿门啊！”祭司要写了咒诅语，怎么回事啊？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大公平啊？就是这个，只是这个丈夫呢，因为前边说的这些呢，做事情严密，并没有人知道嘛，对吧？那么，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对她生了遗恨的心，啊，生了遗恨的心，所以呢，这个就要做这些事儿，是吧？而且奇怪的事情呢，就是。如果他真的做了，并不是死罪，而是大腿消瘦、肚子发胀，在民间成为被咒诅的，并没有说拉出去拿石头把他打死。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这个会不会，这个怎么反过来就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女人如果怀疑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要去喝这个水，啊，这个，然后她丈夫要被咒诅，这个没有这么说，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大公平啊？因为这个犯这种事儿都是男女同犯嘛，为什么要只咒诅女人而不管男人呢？为什么？大家，我问的问题大家听见了吗？
不明白。
啊？不明白啊
对呀，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好。我们要回到这个历史的背景啊，这个时候是在这个什么时候颁布的这条律法呢？我们发现，在后来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呢，这条律法并没有记录使用过，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出现了这么一条律法呢？包括前边的啊，就是如果他们中间谁欠了谁的钱啊，谁欠了谁钱要怎么还，要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里要有这么多这个方面的规定呢？因为神要预备以色列人要去打仗，男人要去为这个民族啊，为国去捐躯， 要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要去打仗，要去冒生命的危险上前线。所以，如果在前线上谁欠了谁的钱，心里有疙瘩，那么弟兄之间就很难同心了。那所以呢，这个在出征之前的时候，要把这个兄弟之间的这种仇恨，这种这个彼此之间不和睦的这些事情，都要先解决好。然后呢，就是这个男人要去打仗，女人也在家里守贞洁，因为男人都去打仗了，是吧？在前线卖命，这女人反而在家里搞别男人，是吧？这个呢是不允许的。这不是说神对男女不平等，而是在战争的时候，神为了使前线的军人不至于有后顾之忧，所以必须要求后方的女人在贞操的问题上要守住。那么，如果不然的话呢？这个是要受咒诅，要被咒诅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不是说神只咒诅女人，不咒诅男人，而是说不用咒诅男人，男人已经到前线去卖命去了，是吧？所以为了使这个男人没有后顾之忧，征战啊，耶和华的军队没有后顾之忧，这个。也使得女人啊，这个有一份敬畏和感恩的心，知道她在家里有安全，她能够得到这个将来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恩典，那也是她的丈夫要去牺牲生命来换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她的女人在后边反而去胡来，那么这个是不允许的。神的恩典。神在这个地方特别严格要求，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咱们这样分析啊，从它的历史，就是这条律法出现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了解神在这个时候规定这条律法是有它的目的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啊？因为圣经里边没有说为什么是这样，他只是把这条律法规定下来了。但是我们把它放到历史的背景里边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了解神的心意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好，弟兄姊妹有没有说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一些讲完了以后，把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军队要上前线了啊，弟兄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他们可以完全的同心啊，完全的这个像一个人出征一样啊，弟兄之间都是很铁的关系啊，这样呢，他们才能够在征战里边为神征战啊，是圣洁的弟兄，是团结一致的弟兄啊，这个是蒙福的。百姓啊，那么这样呢？如果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有人要想要到这个会幕当中，像立位人一样来侍奉，可以吗？刚才不是说了吗？近前来的外人啊，要把他治死。为什么要把他治死呢？因为立位人他们是为以色列人来赎罪的。所以前面说呢，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人。那么为什么利未人他们要，不能出去服兵役，不能出去打仗，他们要全职的在这里做这个工作呢？因为这个要求他们要这样做。我们知道，你说侍奉神容易啊，还是上前线打仗容易啊？
打仗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侍
神
奉
与他们
神，
同在嘛。
神是圣洁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的话就不行了，很不容易吧。
这个这么说吧，这个脑力劳动容易呢，还是体力劳动容易呢？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体力劳动容易
体力，对。
啊。这个以色列人去打仗，他也不天天打仗啊，对吧？这个战争才发生多少次啊，是吧？可是利未人呢，要从小就学习律法，
是。
啊，他们要为以色列人祷告赎罪，他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他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熟知耶和华的律法，在这里边必须非常专心的来服侍神，不可以心里边乱，是吧？如果他们心里边整天想着自己的麦田里边的麦子是不是下雨了，是吧？这个整天想着这个他的牛这个下崽子的时候会不会怎么样了，是吧？羊放到哪去了，会不会叫狼吃了？整天想着这个，他哪里还有心来这耶和华的律法？是不是这个百姓犯不犯罪啊？他根本没无暇顾及了。所以神使以色列这个立位族没有后顾之忧，那不必考虑这些问题。他们所考虑的，正像祭司心目装的、肩上担的，是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这个圣洁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要担这个责任，而这个责任呢，其实比种地、放牧、打仗这个责任要重要得多。所以，神要求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是避重就轻，因为很多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属灵意义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觉得，尤其是啊，咱们大陆的人啊，以前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劳动人民啊，这个出力流汗啊，觉得这个是值得尊重的。这个我们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农民起义啊。所以他们对于脑力劳动呢，从来就不尊重，啊，所以我们的某一位伟大领袖啊，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是吧？这个根本就觉得他们不重要，一直到今天也不觉得什么知识分子重要，看不起他们的是吧？枪杆子夺权啊，老百姓种地是吧？工人这个生产，这个才是重要的，是吧？什么知识分子啊？那个耍笔杆子的，那有什么？那有什么呀？是吧？我们这个在世俗人的眼光里边啊，我们根本不看重这个东西啊，但是神却非常看重。那么这一些非立位人，他们难道就与侍奉无缘吗？也不是。所以呢，到了第六章，就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叫拿细尔人。这个拿细尔这个字呢，就是奉献的意思啊。Nazik 啊，这个字就是奉献，是吧？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当他自己愿意把自己奉献，那么这个。来侍奉神，啊，是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对这样的人呢，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啊，基本上有两个要求，啊，第一个要求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奉献自己要作为侍奉神啊，作为这个。像利未人一样的，在可以在会幕里边做侍奉的啊，叫归主的意思啊。所以你小于以色列人啊，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啊，就是拿细尔人的愿，也就是说奉献给主的这个愿望啊，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喝什么酒啊，也不可以喝这个浓酒做的醋。啊，甚至于不可以吃葡萄产品啊，包括喝葡萄汁都不行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求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在他们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他的发绺要长长啊。这个在他离俗的归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里满，知道他满了。所以一个呢就是， 不许喝酒，一个呢就不剃他头发，啊，基本上不是说所有头发不能剃啊，大部分就是说他的两鬓啊，两鬓的头发是不可以剃的。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他离俗的离俗的日子啊，要这样。那么他还可以还俗啊，他还俗的时候呢，这个就要给他献祭啊，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可以。还俗了。那么，这个当然他离俗也要献祭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个规定特别重要呢？啊，一个就是不可喝酒，一个就是不可以给他剪头发。我们知道这个参孙啊，他就曾经就是拿细耳人。那么后来呢，就是剪了他的头发，他就失去了神在他身上给他的特别的力量，这个恩典，知道吧？所以我们就大概有对于剪头发这件事儿就有印象。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利未人啊，不是啊，这个很多以色列人啊，他们都是在头发上啊，甚至小孩儿啊，这个在头发上呢，他就不剪头发。那就表明呢，他们就是自愿做拿细耳人的。那么别的跟这个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不能喝酒。弟兄姊妹想想，这两个规定有什么意义？不能喝酒，不剪头发，有什么意义？
分别为圣。
分别当是分别为圣，为什么分别为圣要标志在不能喝酒、不剪头发上呢？
因为酒能
就
使
是
人
说
放
的，
荡。
酒能使人放荡。酒使人放荡。
所以这个不剪头发表示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做个记号？
做个记号，剪头表示什么意思？不剪头表示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像中国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就是那个头发受之于神呢？
OK，这件事情呢，当然啊，我还是说这个不是。圣经里边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啊，这是我们自己来分析哈。我的分析就是说，因为头啊，头是人身体的指挥，对吧？人身体的指挥部，人的行为都是用头脑来指挥他的，对吧？所以耶稣基督被称为是教会的头，对吧？那么这个头它是指挥部，所以。不能让他喝酒，就表示这个你不能麻醉你的头，是你的思维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清醒的。那么不剪头，剪头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人工来修剪你的头发，用头发来代表你的思想，就是说你不剪头，表示你不用人的方法，按照人的愿望，按照人的审美观，按照人的意思。来管理你的思想，而是叫他顺服天然，天然就是神，神叫他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你不要去修剪它，表示神在人思想当中的启示，神的真理，不可以用人的方法来 约束他，来修整他，来，比方说耶和华启示的律法，你不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来，你喜欢的你就讲，不喜欢的你把它删掉，或者你自己认为好的你加上去，这个都不行。人表示顺这个头啊，这个思想啊，要顺服在神的天然的安排里边，人不可以去修剪的，大概是表示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我的分析啊？
不
这
是啊，
个不能，
那
哎，不能
个。
喝酒，就是表示不可以人为的用一些什么方法来干扰，使你的思维不正常。
是
因
不
为每
是？
个人对酒精的这个反应不一样，是吧？所以连葡萄都不能吃，葡萄制品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吃，因为葡萄本身呢，它的皮上面就带有这个酵母菌，所以这个葡萄不用经过发酵，它就有可能有酒精。所以呢，这个因为每一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样，比方说我哈，这个我天生的不能喝酒，一点点酒就可以使我有特别强烈的反应，同时一对父母生啊，我的大哥就特别能喝酒啊，一斤白酒放不倒他的，但是我一小盅白酒就可以把我放倒。所以这个酒精呢，神啊规定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头脑必须是自主的，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的，不能加以任何人的修建，完全顺服在神的引导里头。拿细尔人不能喝酒，不能剪头，他要表达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只有这样呢，才能使目的啊，就是为要使神的旨意透过他能够完全的体现出来。他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来阻挠任何的啊，使神的旨意打折扣、混乱、思维不清晰啊，或者人为的去修改这个神的旨意都不行，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分别为圣的这个期间啊，必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拿细尔人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呢？实际上也就指向了我们外邦，因为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那么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难道就永远与祭司无缘了吗？不是，利未人、以色列人也不是与利未人无缘，只要你自己能够守拿细尔人的约就可以。那么像我们这些外邦人，难道跟祭司的国度无缘了吗？也不是，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委身给基督。所以保罗说啊，这个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去查验何为神圣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在这里边呢，也顺便提一下。也就是这个，在教会啊，为什么有全职的传道人？就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他整天要考虑去打工，考虑这个要去挣钱，是吧？那么他就无法专心的这个为教会守望，在神的话语上装备，在神面前这个安静的领受，然后来传递。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大不同的地方。其实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它比属世的事情要求人在其中的委身是更加严格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更重要、更难的，是吧？更困难的。也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是救命的事儿，
方法
对吧？
推荐给血管狭窄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莫凡叶医生。看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留言，说有心要去。
所以我们看到啊，一点点杂音就会干扰我们。求神怜悯呐、啊 好，
牧师
哎，
在台湾有很多是代词侍奉，他们是怎么有认识的，就是他们也 也讲道，可是他们有工作，可能他们就叫，他们是教会的执事吧，他们也是代职侍奉的这种人。
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代职侍奉。圣经里边并没有这么规定，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去支帐篷，但是，保罗支帐篷，他不主要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去赚钱，也不是他的必做的职业，他只是为了在宣教的过程当中。能够接触到人，是吧？他就顺便做工，而且呢，他已经是一个主耶稣亲自训练他3年半，3年啊。然后这个他已经被神啊，这个已经训练了好多年啊，他已经是一个成熟可以被神差出去的。那只是他做工的一个方面啊，为了接触这个社会的一个方面。不是他自己要去赚钱养活自己，来这个业余的来侍奉，这是两回事。那么，业余的侍奉者和专职的侍奉者，他的这个侍奉的质量是不一样，不可能是一样的，是吧？有的时候，如果当然特殊情况下不是不可以，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不应该。我常常问一个问题：难道世俗上的老板啊，世俗上的老板，如果一个重要职位给他的话，他不可能是用一个业余的这个来做的，对吧？那我们世俗上的人都讲求要专业，啊，要高薪去聘请这些。有能力、有专业的人士，那是做一些事上的工作嘛，是吧？那么拯救人的灵魂与撒旦魔鬼征战这么一重要的工作，那就不值得我们去用我们的生命去委身了。话我再翻过来问，那我们的上帝穷到这个地步，连他的工人他都养不起吗？那么最后呢，我要问题出在哪里，是吧？那么这一些代职侍奉的人不是不行，不是不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们还要跟，如果啊，他们要跟全职的人去争权夺利，然后呢，他们甚至于还可以说，你们这些牧师是我们花钱聘的。我们这些长老执事，我们是不拿教会的钱，也和你一样能站在讲台上去讲道的。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仅仅记录的几件事情当中，就出现了两出这样的事儿。第一个就是，亚伦和米利暗不服摩西，是吧？然后用话来攻击他，抓住摩西在道德上的问题，就来攻击他。然后就是大贪可兰亚比兰，是吧？他们也是利未人，啊，是这个，也是做族长的人，是吧？他们认为，耶和华的会幕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凭什么自高，高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在操练的时候，我们看到表现出来的人性的非常罪恶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个摩西的这个领袖责任地位。是摩西自己去争的吗？那是一份职业吗？
不是。
其实不是的。 是神亲自设立的，是为要使神的旨意能够传递、传达下去。人心里边不服，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我讲这个话呢，因为我自己是个传道人，所以到了最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出来说：“你不就是想掌权吗？是吧？你不就是想统治吗？”所以这种面对这种话呢，我们只能像摩西一样，我们无话可答，我们只能匍匐在地。如果神拣选你，你做，是吧？但是神托付我们的，我们不能不做。所以你觉得你能做，那你自己去做好了，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在教会历史当中，从摩西出埃及，我们就看到，一直是在教会里边无法摆脱的一个人性的问题而表现出来的教会秩序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圣经是不是非常支持代职侍奉呢？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代职侍奉呢？神养不活我们吗？我们的主不配用我们的全部的生命吗？主耶稣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了。他只配我们把业余的时间拿出来给他吗？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所谓的做全职侍奉的人，真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比很多人都不如。但是，神拣选了这些软弱的、失败的，是吧？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给他，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是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蒙了何等大的恩。我们把全部的生命给他也不配，何况我们只拿业余时间给他呢？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意思说那些代职侍奉的人就不够属灵，我们只是说人做到什么层面就应该说什么层面的话。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吧。好，今天呢，我们大概啊，就把这个出征之前的时候啊，这个包括后边啊，这个以色列人献祭啊，这个一些律法里边的一些补充啊，然后重新来。强调啊，云柱火柱的引领啊，然后呢，第十章就开始做两只银号啊，这个要吹号，然后呢，百姓听见号的声音啊，就起行。那么这个号呢，是由祭司啊来吹的，然后呢，作为他们中间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出发的命令，啊，这个，然后到了第十章的下半章，哈，他们就开始，出发了。那么这个出发的时候呢，最前边啊，第一个在前面带路的，是耶和华的约柜，啊，耶和华的约柜。然后呢，就是这个祭司，啊，这个然后是这个犹大的营道啊，在最前边啊。然后呢，是这个一部分这个哥顺啊、米拉利的营道，然后流变的营道啊，然后哥辖的营道啊，这个就是抬着祭司的会幕啊，它是在最中间的啊，后边呢就跟着以法莲和但的营道，那么这样呢，以色列就开始向迦南地出发了。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概览呢，圣经概览啊，咱们就把这个民数记的第一部分啊，这个以色列出征之前的准备，我们看到神在他们中间真是啊， 这个安排的各个方面啊，都是非常的到位。这是神的子民以他的军队向迦南地出发了。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查经呢就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Lisa 姊妹方便吗？
我的背景有点杂音。
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老姐在吗？
在，
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好，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圣灵的带领，感谢牧师在这个时间里，每个礼拜二晚上带领我们查经，我们一遍一遍的来温习，来学习你的话。其实以前我们也读过。只是我们很快又忘记了。当我们重新再来读的时候，随着我们生命的变化、年龄的增长，以及在这条路上，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越发得益处。每读一次，都有更多的得着和看见。主啊，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极大的亮光。主啊。在这民数记里面有许多的教训和提醒。以色列人，主啊，是你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被你数点。主啊，当这些人的名字，这些数目都在你眼前的时候，主啊，你看他们为你的军队。所以，刚才牧师说，这也是新约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每天都有属灵的征战。主啊，这个意识要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心灵里面，因为与撒旦的征战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主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被编排成为四个道，按着道往前行，按着营来。按着道来扎营，也看到以色列的纪律，这也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作为教会的成员，我们也应当遵守教会的纪律。主啊，这是我们做人的本分。刚才也学了关于拿细耳人的规则。主啊，你盼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成为拿细耳人。主啊，自己能够分别为圣，献上自己。亲爱的主啊，将自己摆在你面前使用。主新约的教会也是你这样借着保罗来嘱咐我们，当做活祭献上。主啊，我们有时候自己真的很愿意献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又逃避。主啊，愿你的话时常提醒我们。主要，如果我们不献上自己，我们无法跟随你到底。主要这条路必须得献上自己为活祭，必须与基督同死和同埋葬，才能将来与主同复活。主啊，我们的软弱求你帮助。如果我们觉得这每个礼拜这样来学习圣经你的话，主啊，我们要紧紧的跟上队伍。主啊。参与到我们教会，不管是我们的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在各个教会，都要学习，能够参与，能够侍奉，能够献身。亲爱的主，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在这里面成长，在家里、教会里、在社会上，我们来成长。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成长，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成长。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上，让我们不要随便，要敬畏神，远离一切的恶事。主啊，你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啊，学了这些话就存记在心，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也与牧师同在，给他力量。主啊，使他真的能够坚持来带领查经。一会儿我们大家也各自散去，你与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无论何处，我们的心当敬畏神。孩子这样向你感恩、感谢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咱们。